OK，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好，很开心呢、啊，能够为了珍珠特会来做个见证。那每次的特会都是不一样的主题，让我在职场上可以操练，也让我在职场上获得一个很大的帮助。这是四天三夜的特会中呢，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在母堂有很多的牧师、传道、同工，其实他们都是有想要离开教会的，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的声音不被了解，没有被爱，只有事工，没有关系。当我听到贴心牧师的见证，他说从小他喜欢吃面食类的食物，有一次当父亲说要来包水饺，贴心牧师他开心的跳起来，可是他的父亲却很凶的告诉他说，你开心什么，又不是包给你吃的，是要包给你妹妹吃的。所以他就一边包着水饺一边流泪，甚至他还背很重的妹妹去河边洗衣服，在背着很重的妹妹，这实在真的有点很难想象。在家里呢，他没有被爱，过着不被重视的生活。在教会常常又跟张师母、牧师跟师母在工作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见，而导致他们的关系非常的紧张，一次又一次的冲击牧师跟师母。可是张牧师师母始终用爱与包容、信任与包容。有时候我心里在想，我跟我的老板、老板娘的关系是紧张的吗？我承认有时候会顶撞我的老板跟老板娘，甚至在工作上的安排让我非常的不开心，而直接冲撞他们。而对新进的员工，我只要求结果，不在乎过程，而导致我对全丙级新进的员工关系紧张。后来我调整了我的做法，对新进人员我跟他们做了一连串的沟通，我用关心的方式去问他，你的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吗？不然你为何常常的做错事情？他就跟我说，其实很多的东西是他不熟的，也不明白的，但他觉得大家只会骂他而已，并不了解他碰到的状况，而导致他的内心受伤，甚至不想做的。当然我就先跟他道歉，我会说我会一条一条来解决你的问题，并且你先照我的方式来做。原来他们在工作上是有困难的，是要寻求帮助的。后来我用爱的关系来帮助他们，当他们的问我问题的时候，我都是用关心的态度，而不是指责他们的不是，来解决他们的问题。当他们的问题被解决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关系也改变了。所以爱的关系所产生的果效是，他能看见我看不见的问题，给我的建议。从这次的特会中，我学到了一件事情，其实人的关系是复杂的，不管你面对的你的家庭、朋友、老板、同事、员工，每个人都来自不同家庭的环境，所成长的过程、所受的教育都是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风格。我们应该用爱来包容别人在我们眼中的不足，因为神说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。当爱在整个团队在运行的时候，就算有问题，它已经不是问题了。所以真正是要先关心后事工，真的能够产生巨大的果效。以上是我的见证，谢谢大家，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
很感谢神，我每次做见证都是跟明琪一起，不过他的都是喜乐感谢版，然后我的都是修剪感恩版。大家平安，我是慧英，我是引领小组的组员。那这次参加珍珠特会，我原本以为就会像以往参加过的大型聚会，有很多真理的教导，所以我带了四种颜色的笔和笔记本，还有我的立可带，想要认真的来领受。那由此可见，我是一个多么事工导向的人。但是在第一堂聚会呢，我只记了两句话。那第二堂呢，我连笔记本就都不用拿出来了，因为听到的见证简直是震撼人心，震惊指数几乎破表。每一堂的聚会，牧者们的分享都好像那个500公斤重的大铁锤这样直轰脑门，而且每一个见证都是刀刀见骨，甚至是血流成河的生命见证。这个真的是让我太惊讶了。过去我总以为牧者，特别是知名的牧师、先知，都应该要有很超高的品格、很完美的形象。 但是在这次的珍珠特会，我却看到牧者们，他们愿意如此赤露敞开他们的生命，愿意这样一层一层的被扒开，甚至好像每一根骨髓和骨节都被刺入剖开一样，而且是站在众教会面前公开透明的分享。如果不是已经完全走出生命的软弱羞愧，而且是被缠裹、被医治、被成全，我想是没有办法可以这样勇敢的公开分享。每一个牧者都承认自己的生命曾经是一粒尘沙，但因着张恩年牧师师母的扶持、修剪和成全，才能成为一颗颗闪亮的珍珠。当有人问张师母是否曾经有人是他们爱不下去而想要放弃的，但是师母说没有任何一个是他们会放弃的。那张牧师师母他们对同工的爱、坚持跟不放弃是让我相当敬佩的，因为他们也曾经经历被弃绝，所以他们更知道爱跟信任的重要，不愿意放弃任何人，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反省。过去我在桃园的教会，我曾经是个小组长，那因为我是单身的姐妹来服侍混龄的小组，就是有家庭、有婚姻、有小孩。但是每当我关心已婚的组员的时候，我常常得到的回应是，哎呀，你单身哦，不了解夫妻之间的事，或者是说，哎，等你当了父母，你才会知道有儿女的辛苦，好像我没有办法服侍他们。甚至有组员瞪着我的眼睛，指着我的鼻子说，我觉得你里面一点爱都没有。我心想，当时我在桃园，我没有交通工具，但是我每个礼拜要去跟他上一对一的栽培课程，我都是走路到他家去，我都这样子的尽心付出，你还觉得我不爱你啊？所以当时我心里真的是觉得我爱不下去，我的爱也不够，所以我向我的区长反映，我说我爱不下去了，我想要卸下小组长。那区长当时也同意我停掉服侍。没多久，这个小组员搬家的搬家，换小组的换小组，很快的就解散了。那因为我也得不到区长跟组员的支持，所以我也变得跟教会之间就维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，像一个孤儿一样。甚至我是从其他的地方去寻求爱跟关系，那也因此陷入一个极大的罪跟试探当中。那我也一直过着很多很深的自我控告的日子。在这次的特会之后，我回观我过去的生命，当我以为我爱组员的时候，其实只是强行的想要把真理塞进他们的脑袋里面，并没有真正的去了解组员的需要跟他们生命的光景，也没有和他们建立真实的关系。那在牧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没有再多坚持一点，而我的属灵权柄也没有要求我再多一点忍耐、多一点爱。我们都是只求事工能够推展，我们都只求小组能够有人牧养，但是也因此造成组员和我自己生命的亏损。在这次的特会中，神也再次的光照我，提醒我在6.10粮堂的核心价值，先关系后事工。当关系不对的时候，所谓的事工都是不会有益的。我也再次在神的面前认罪，承认我自己的骄傲，承认我自己用我所以为的属灵方式来服侍。我看重事工胜于关系，看重外在的形象更胜于生命。这次的特会没有任何的奖章，但是却让我明白，生命的成全不是在于一套方法，甚至不是一套装备系统，而是在于是否有人愿意更多的去接纳、去包容、去保护，更多的去等候、去爱。生命的成全是需要经过一番的历练，需要经过一段磨塑的过程。我很感谢神，他没有放弃我，任凭我落在过去错误的属灵认知里面。神也愿意这样等候我、忍耐我，在十多年之后，透过这次的特会，再次的提醒我，在我还是个罪人的时候，神就以亘古不变的爱来赎回我的生命。我很感谢神带领我来到神珠611这个珍珠母贝里面，我也立志重新做一粒尘沙，重新的从小组员开始，重新的被牧养，再次来被修剪、被扶持、被孕育成一颗圆融的珍珠。 我也期许我自己将来我也能够转化成为珍珠母蚌，可以成全更多生命的珍贵的生命。在珍珠特会第一堂的聚会，在敬拜当中，我心里面就有一句话，我是谁竟然能够站立在神的施恩座前。那时候我的眼泪就没有办法抑制的狂流，但是神他就用了这四天的珍珠特会，用这么多的生命见证告诉我，他以永远的爱来爱我，不论我是处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。我要将这一切的感恩跟颂赞都归给从不撇弃我们也从不改变的神。谢谢，
感谢主。